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现场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4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圣职大会，由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广播。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北汉阳大学爱达荷分校学生所组成的圣职唱诗班演出。总会会长团第二支理迪特乌希代会长将会主持这一场大会。
Dear brethren,
各位兄弟，欢迎大家出席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4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圣职大会。当晚万宣会长会主领这场大会，他指派我主持这场大会。这场大会可以经由互联网收看，亦都由卫星传送给身处在世界各地不同国家和地方的圣职持有人。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来自北汉阳大学爱达荷分校学生组成的圣职唱诗班所提供，由南道坎普敦和海文布鲁尔指挥，安德烈温斯华担任管风琴司琴。唱诗班会献唱圣徒赞美耶和华来开始这一场的大会，跟住70元小黎格兰柯蒂斯长老会献上开会祈祷。
Our Father in heaven，
我哋喺天上嘅父亲，我哋好感谢你俾我哋有呢个咁好嘅祝福，能够大家聚集喺一齐，去得到呢个嘅美好嘅福音。我哋去感谢佢复兴嘅福音，摩尔门经同埋我哋所得到嘅祝福喺个地面上面。我哋感谢我哋今晚聚集埋一齐，能够去被受教导在我们的仕途里面，打开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耳朵 去聆听，去明白，和我们去接受所教导的指示，我们跟从他，我们祈求我们的 你叫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都会照做。以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e choir will now.
唱诗班而家会为我哋献唱《静静的祈祷》。献诗之后，我哋好高兴可以听到十二使徒定额组嘅特林乌克斯长老嘅讲道。 之后七十元会长团的唐洛何士东长老会为我们讲道。跟着总会蓝青年会长团的第二支理南道里克兄弟会为我们讲道。
Swim me for the At this conference,
在今次大会，我们卸任一些忠信的兄弟，同时我们都支持其他蒙召唤的人。这些在教会之中大家都很熟悉的召唤改变程序。当我们卸任的时候，我们不是退位，而我们蒙召唤的时候也不是上位。为神服务是没有分高低重要或者不重要的，只有进和退的分别。而这些分别取决于当我们蒙召唤或卸任的时候，我们怎样接受和行动。有一次在我主持的大会中，有一位努力服务了九年的年轻支联会会长卸任，他很高兴可以卸任，而且他和他的太太很高兴去接受新的召唤。他们蒙召唤为支会托儿班的领袖，只有这间教会才会认为这两个召唤是同等值得尊敬的。在一次的妇女大会上，持续会会长林达柏顿姊妹这样说，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内心培养更大的渴望，来进一步了解圣职。我们每个人都有需要去进一步了解圣职。我会以圣职的权约和权柄来解释这一点，因为这个主题对男性和女性都同样重要。我很庆幸这一场大会会转播和发表给教会的每一位成员。圣职的力量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圣职权约指导教会中的男性和女性，以及男性和女性都同圣职的教义和权柄有关。约瑟夫·斯密会长形容圣职是神交托给世人的神圣能力，世人可以藉着这能力为了人类家族的救恩在世上合法地行事。其他的领袖亦都教导我们，圣职是这世上最伟大的能力，藉着圣职能力大地才得以受造。经文教导我们，而这在太初就有的同样的圣职，在世界的末了也会有。由此可见，圣职是让我们可以复活迈向永生的能力。我们所寻求的了解的第一步是明白圣职的权约。圣职权约是神授予圣职持有人的权柄，来指导、支配及管理他在圣职在世上的运用。教会中进行的每一项教义都是经过一个持有相关权约的人的直接或者间接的授权。罗素·培勒长老解释，那些持有圣职权约的人都确实能够使所有在他们指导之下忠诚服务的人运用圣职权柄，并且获得圣职的能力。Priesthood authority and have access to priesthood power. In controlling the priesthood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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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priesthood power,而限制是因为会有指示哪个会获得圣职权柄，哪一个人会持有职位，以及怎样去授予职位的权利和能力。例如，一个圣职持有人不可以将他的职位和权柄授予给另一个人，除非他先得到持有权约的人所授权。如果没有这个授权，按立是不会有效的。这一点也解释了一个圣职持有人无论他的职位是什么，都不可以在未经持有适合权约的人授权下按立他家庭其中一个成员，或者在家举行圣餐的原因。除了我之后会讲到有关在圣殿会长所持的权约之下，于圣殿内由姊妹执行的神圣教义之外，只有持有圣职职位的人可以主持 圣职的教义，而所有经授权的圣职教义都会被记录在教会的记录里面。所有的圣职权约最终都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是他的圣职，他会决定将什么权约交给世人，以及怎样使用这些权约。我们经常会以为圣职的所有权约已经在加德兰圣殿里面授予约瑟斯密，但是经文清楚指出，当时授予约瑟斯密的只是这福音期的权约。在很多年前的总会大会中，宾塞金会长提醒我们还有其他的权约，包括创造和复活的权约，是还未交给世上的人。放在运用圣职权约上的神圣限制，解释了在教会行政的决定和圣职有关的决定中的重要差异。主领教会的人，亦都即是总会会长团，以及由总会会长团以及十二使徒定额组所组成的议会，有权去做会改变教会政策和程序的决定，例如教会建筑物的位置以及传教士的年龄限制等等。但即使这些主领持有权柄的人员持有和运用神所赋予这个福音期的人的所有圣职权约，他们都无权去改变神所制定只有男性可以持有圣职职位的模式。现在我会讲到圣职的权柄，我会讲到刚才提到的三点。一，圣职是神交托给世人的能力，藉着这一项能力，世人可以为了人类家族的救恩在世上行事。第二，圣职权柄是由持有圣职权约的圣职持有人所管理。三，由于经文指出教会中所有其他权柄及职位都附属于此麦基洗德圣职，所有经由圣职权约下执行的教义都是经由圣职权柄执行的。那这点和女性有什么关系呢？当时为十二使徒定额组会长的约瑟菲廷斯密会长，在有一次和持座会的姊妹分享的时候，讲到以下的话：姊妹们未被给予圣职，他们并未授予圣职，这并不是说主不给他们权柄。一个人可以有权柄，姊妹也是一样，在教会中做某些与我们救恩有密切关系的事，例如姊妹们在主的屋宇中所做的事，他们蒙得权柄去做伟大而奇妙的事工，而他们的事工将和由持有圣职的男性所给予的祝福一样有效。在这个重要的讲道里面，斯密会长重申女性是获授予权柄的。对于女性，斯密会长说，你们可以带着权柄说话，因为主给予你们权柄。他亦都讲到持座会是得到能力和权柄去做许多伟大的事，他们所做的事是奉来自神的能力做的。而当然，无论是由男性或者女性去完成，在圣殿里面或者是知分会里面，每一项神的事工都是在持有圣职权约的人的指示下完成的。讲到持座会的时候，司密会长因此这样说，主赐予他们这个伟大的组织，让他们有权柄在知会主教下服务，在属世和属灵上照顾我们的人。所以真正来讲，对于姊妹持座会不单止是一个班级， 而是属于他们的组织，由神所制定的圣职辅助组织。我们不习惯说姊妹在他们的召唤上持有从圣职而来的权柄，但是难道还会有其他权柄吗？当一个女性无论老幼受到按手选派去担任全部时间传教士去宣讲福音，她就获赐予圣职的权柄去执行这项圣职的功能。同样，当一位姊妹经由一位持有圣职权约者的指示按手选派去担任教会职员或者教师的时候，情况亦都是一样。经由一个持有圣职权约的人召唤之后，当一个人按照他的职位或者召唤工作的时候，他就是运用圣职权柄去履行他的责任。每一位运用圣职权柄的人都应该忘记他们的权利，而是专注在他们的责任上面。这个是普遍社会需要知道的原则。著名的俄罗斯作家亚历山大·索赞尼申曾经这样说：现在是时候更努力的去捍卫履行人类的责任这原则，而不是人类的权利。后期圣徒应该明白到，获得超升并不是要追求权利，而是要去履行他们的责任。主指示只有男性会接受按立到圣职的职位，但是教会领袖曾经强调，男性并不等同圣职。男性持有圣职，同时有神圣的责任去运用圣职带给所有神的儿女祝福。神赐给他儿子之中最伟大的能力，并不可以在缺少他女儿的情况之下使用的，因为神只将成为身体的创造者，让神的设计和伟大计划得以完成的能力给予他的女儿。这句说话是小鲁宾克拉克会长所讲的。克拉克会长继续讲：这是永恒计划中我们的妻子和母亲属于的地方，他们不是圣职持有人，他们并未被吩咐去执行圣职义务和功能，他们并未背负此责任，他们是在圣职能力下的建设者和组织者，他们会享有圣职的祝福，获得圣职能力的辅助和一个神圣功能，此和圣职同样永恒而重要。克拉克会长这段受灵启发的说话是讲紧家庭。在家庭至全世界文告里面指出，父亲主领家庭，他和母亲有不同的责任，但是他们有义务在这些神圣责任中互相协助，是平等的伙伴。在这份文告问世之前的若干年，班赛金会长给了以下有启发性的解释：我们说婚姻是一种合作的关系的时候，是指一种完全的合作。我们不要我们的后期圣徒妇女在这项永恒的任务上作一个沉默或是局部的合作者。我恳求你们要作一个有所贡献、全心全意的合作者。在神眼中，无论是教会或者家庭，即使有不同的责任，女人和男人都是同等的。我会以一些与圣职祝福有关的真理来结束。与圣职权约或者圣职按立不同，获得圣职祝福的条件，无论是对男或者女性都是一样。圣灵的恩赐和圣殿的祝福说明了这一点。在上年夏天的北韩洋大学教育周中的讲道，罗素培勒长老这样教导：我们教会的教义将女性放在一个和男性同等 但相异的位置，神并不认为其中一方比另一方更好或是更重要。当男性和女性走进圣殿，他们都被授予同样的力量，即圣职力量。每个神的儿女都可以获得圣职而来的能力和祝福。我见证神圣职的能力，同埋俾佢嘅祝福俾佢嘅儿女。我见证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里面，一切嘅职位同埋活动系由圣职权柄去运作噶。我为由神指示嘅圣职权约嘅功能作见证。呢啲权约由我哋嘅先知同埋总会会长多马猛孙持有同埋完全咁运用。最后最重要嘅系，我为我哋嘅主同埋救主耶稣基督作见证。呢个系佢嘅圣职，我哋系佢嘅仆人。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当我们想象一下这个全球的会议，我们受到提醒，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与这个聚会相比，不论在任何地方。总会教圣职大会的目的是教导圣职持有人应该是怎样的人，以及激励我们去达成那个理想。在半世纪之前，我在夏威夷持有阿伦圣职年代，同埋在英国身为传教士嗰时，我哋都会在聚会所用电话连同呢个电话去聆听圣职大会。后来卫星转播能够在指定的教堂地点使用大型的碟形接收器，所以我哋能够去听到同埋睇到会议的进程。当时那个项目的科技使到我非常敬畏，很少的人能够想象到今日的世界，任何人能够上网的人都能够利用智能手电话、平板电脑或者是电脑去接收到这场会议的讯息。除非我们是渴望去获得主的话语并愿意跟从，否则就算我们听到主仆人的声音或者是他自己的声音，都变得是这么容易，对我们来讲根本是没有任何价值。简单来讲，总会大会和圣职大会的目的，我们是甘于这样去完成它。在几日十年前，如果我们愿意去改变，在几十年前，我曾经担任过主教，有一段的很长时间，我同支会里面一个比我年长的成员会面。这个弟兄他和他的妻子陷入了一个困难的关系，使到他和他的儿女变得疏离。他一直都在挣扎保护他的工作，没有亲密的朋友，并发现很难同支会的成员有任何的交往，以致最终他不愿意在教会服务。在有关他的生命的挑战其中一个剧烈的讨论之中，他俯身向着我，在我们众多的面谈之后，他做结论，他说：主教，我脾气差，我个人就是这样。这一晚这句说话使到我目定口呆，从此我都很难忘记不到。一旦这个人作出了决定，一旦我们任何人作出一个结论，我个人就是这样，我们就放弃了改变这个能力。我们等于举起白旗，放低我们的武器，在战争中让步，同我们的敌人去投降。任何战胜者的前景都会失去。虽然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认为讲的不是自己，但是很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最少有一两项的坏习惯显示了我个人就是这样。我们在这场圣职大会聚首一堂，因为我们将来的成就并不会受限于现在我们的情况。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名来聚集在一起，我们怀着对主赎罪的能力给予我们改变我们能力的信心而聚集，不会给我们有那么多软弱、意志薄弱或者我们有些不良等。无论我们过往是怎样都好， 我们都可以怀着对将来更美好希望而聚集。当我们怀着真心诚意参与这个会议，要去改变，圣灵就能够去完全进入我们的心灵和思想，正如主向先知约瑟所启示，事情将是这样，只要他们运用对我的信心。记住，信心是力量和行为的原则。我必在他们聚集的那天，将我的灵浇灌在他们身上。即是今晚，若果你觉得你的挑战难以克服，等我介绍一个人。我们在2006年印度海德巴拉巴外面一个乡村遇到他，这个弟兄是甘愿地改变的典范。阿伯内鲁鲁出生于在印度的郊区，他3岁的时候患上了小儿麻痹症，以致身体伤残。他身处的社会教导他，他的发展潜能已经所剩无几。但是在他还是年轻成人的时候，他遇上我们的传教士，他们教导他巨大的潜能，不论在今生或者将来的永恒。他接受洗礼并证实为教会的成员，他的前景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并订立目标去接受麦基洗礼圣职和去做全部时间传教士。在1986年，他获按立成长老，并蒙召唤在印度服务。行走并不容易，他尽他的努力，每一只手都要用拐杖，而且成日跌倒。但是他没有放弃过。他承诺要光荣和毫无保留地去完成他的传道工作。他做到了。他完成他的传道后20年，我们再遇见鲁鲁弟兄那时，他很高兴地在路的尽头欢迎我们，带到我们去到一个不平的地方，去到一间两房，就是他和他的妻子住的地方。那日非常之热，感觉非常之不好，但是他亦都没有埋怨过。透过个人的努力，他已经成为教师，为乡村的儿童提高教育。我们进入他间小的小屋的时候，他立即带我们去一角，拉出一个盒，里面装满着他最重要的财产。他想我看一张纸，纸上面写到，祝愿这位勇敢和愉快的鲁鲁长老蒙得美好的祝福。日期1987年6月25日，签署裴道潘。那一次，潘长老探访印度同一班的传教士讲话，他向鲁鲁长老确认他的潜能。总而言之，鲁鲁弟兄在2006年那日跟我讲的故事，就是福音永远地改变了他。去探鲁鲁家那时，我们有传道部会长陪同，他去那里是要跟鲁鲁的弟兄和他的妻儿面谈。父母是要接受印度门和引证，同埋将佢嘅儿女引证系俾佢哋父母。我哋同埋都讲解佢哋去中国香港圣殿嘅安排，等佢哋去接受教义。佢哋喜极而泣，因为期待已久嘅梦想将要实现。神对圣职持有人有啲咩嘅期望呢？要成为应该要成为嘅人，我们需要作出什么的改变呢？我要提出3项的建议。第一，我们需要配称去持有圣职。不论我们持有阿伦圣职的男青年，或者是持有麦基洗礼圣职的兄弟，我们都需要配称去持有圣职，显出成熟的灵性，因为我们已经立约。好像保罗说，我作孩子的时候，如说话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因为我们持有圣职，我们应该有所不同，不傲慢，不骄傲，或者不会自高高高在上，而是谦卑受教和温顺。对于我们来讲，接受圣职和不同的职位应该是特别有意义。接受圣职不是应该在去到某个年龄就自动发生履行的公事，而是应该是在沉思 深思熟虑之后，立下圣约的表现。我们应该感到荣幸和感激每一个行为上显出来。若果我们甚少谈到圣职，我们需要改变。第二，我们需要服务。持有圣职最重要的就是藉着服务他人而光大我们的召唤，逃避我们的妻儿服务这一项的重要责任，不接受或者是 被动地完成教会召唤，除非方便，否则不去关心其他人，都不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救主宣告，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后去救主再补充，如果你爱我，就要侍奉我，并遵守我的所有的诫命。自私和圣职的责任是相对，如果我们自私，我们的性格就变质，我们必须要改变。第三，我们需要配称。我未必有何伦长老的能力，但是在几年前在圣职大会讲到，我要更加靠近你们的面，鼻尖对着你们的鼻子，让你们近距离感受到我迫切的声音。但亲爱的弟兄，我们要清醒过来，世上有很多普遍接受的做法会质疑我们的圣职力量。如果我们认为只是少少接触到色情违反贞洁律法，或者是任何的形式的欺骗行为，并不会对到我们家人有任何的负面影响，我们就是被蒙蔽。摩俄乃说，务必配称地做一切事，主有力这样指导，现在我给你们一条诫命，要留意你们自己，要勤奋注意永生的话语。若果有任何未解决的罪阻止我们变得配称，我们需要改变。对于耶稣基督提出的问题，你们应当是怎样的人呢？唯一最完整的答案就是主简单地深切一句，应当和我一样。归向基督，在他里面成为完全，这项是邀请， 是期望改变。主好慈悲，如果世人到我这里来，我必让他们看见自己的弱点，我必为他们使软弱的东西变成坚强。依靠救主的赎罪，我们可以改变。对于这件事，我好肯定，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Young men, you have probably heard.
男青年，你哋以前可能听过呢啲系，你哋系被拣选嘅族类，意思系神喺呢个时间为咗一个伟大嘅目的拣选同埋预备你哋嚟到呢个世界。我知道呢件事系真实嘅，但系今晚我想称呼你哋为选择的世代，因为喺历史中从来冇人可以蒙福有咁多选择。更多选择代表更多机会，而更多机会代表你们有更大的潜能去做好事或者是坏事。我相信神在这个时间派你们来，是因为他相信你们可以在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选择之中成功地去选择。好的，摒弃邪恶。在1974年，宾塞金会长讲过，我相信主席急切地要把我们这些外行人无法看到的发明放在你们的手中。而主真是这样做，伴随你们成长的是人类历史中其中一项最伟大的工具——互联网。随之而来的是数之不尽的选择，但是丰富的选择伴随的是同等分量的责任。 互联网可以帮助你哋好快揾到到世界上最好或者最坏嘅资讯。有咗呢样嘢，你哋可以喺好短时间成就伟大嘅事。你哋亦都可以跌入一个充满无聊事情嘅无底深潭，浪费你哋嘅时间，丧失你哋嘅潜力。你哋只要按一个掣就可以去到你哋渴望去嘅地方。关键就系你哋渴望嘅系乜嘢呢？乜嘢会吸引你哋？你哋嘅渴望会带你哋去边度？记得主会按照世人的愿望赐他们，佢会按全人类的行为，按他们心中的渴望审判他们。布斯麦康基长老讲过，事实上，尽管带着比喻的意味，生命册就是人类行为的记录，因为这部记录正是写在他们自己的身体，也就是说，每个思想、言语和行为都对人体有影响力。所有这些都留下记号，留给那位永恒者去阅读，就好像一本书一样容易阅读。互联网亦会以搜寻和禁制的方式去记录你们的渴望。网上有很多东西可以满足你们的渴望。当你们上网的时候，你们就会留下痕迹。你们讲过的什么，你们去过哪里，你们在那里几耐，同埋吸引你们兴趣的事，就是这样。互联网为你们制造了一个网上的档案，换句话说，你们的网上生命册就好像是生命互联网，好像在生命互联网会将你们所找的东西加倍奉还。假如你们渴望是纯正，互联网可以放大你们的渴望，变得更容易去追求这些高崇高的。但是反之亦然，尼尔麦士维长老这样形容，因此我们长久以来强烈渴望的事物会决定我们最后成为什么，在永恒中获得什么。唯有靠教育及训练才能使愿望成为我们的盟友而非敌人。我年轻的兄弟，如果你们不主动教导你们的渴望，这个世界就会代你们去做。每一日世界会努力地影响你们的渴望，诱惑你们买一些东西，按一些掣，玩一些东西，或者去读和看一些东西。最后这个就成为你们的选择，你们有选择权。这个权力不单止令你们可以根据渴望而行动，亦俾你哋可以提炼、净化同埋提升你哋嘅渴望。选择权系俾你哋成长嘅能力。你哋嘅每一个选择都会将你哋从你哋应该成为嘅人嗰度推近或者拉远。每揿一个掣都有意义。要经常问自己，这个选择会带我去边度？要培养一种唔只系睇到眼前一刻嘅能力。撒旦想控制你们的选择权，从而控制你们将会成为怎样的人。他知道其中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令你们跌入上瘾的陷阱。你们的选择会决定这些科技究竟会帮助你们定是奴役你们。容许我和你们分享四个原则去帮助你们这个世界的世代。这个选择的世代去教导你们渴望和指引你们运用科技。第一，知道你们的真正身份会令你们更容易作决定。有一个朋友在一次很个人的经历中学到这项真理。我有个朋友，他的仔在福音中长大，但是在灵性上误入歧途，经常拒绝一些可以运用圣职或者进入圣殿的机会。当他决定不做传道的时候，他的父母都很失望。我这位朋友为了他的儿子很恳切地祈祷，希望他内心会改变， 而当佢嘅仔宣布已经订婚而唔喺圣殿结婚嘅时候，嗰啲希望都幻灭。呢位父亲请求佢个仔先去接受教长祝福，佢嘅仔最后同意咗，但系佢坚持要自己一个人去见教长。当佢个仔接受祝福翻嚟，佢面色苍白，好情绪化。佢同佢女朋友出去外面，等佢哋可以私底下倾下。佢嘅爸爸喺窗门度望出去，见到呢对年轻人喺度为对方抹眼泪。之后佢同佢爸爸讲翻发生咗嘅事，佢好激动咁解释。喺接受祝福期间，佢见到佢喺前生嘅身份，佢见到佢自己系几勇敢同埋充满影响力去说服其他人要跟随基督。佢知道自己系边个，佢又点可以唔去做传道呢？男青年，要记住你哋系边个，记住你哋持有神圣嘅圣职。呢件事会喺你哋运用互联网同埋你喺你哋人生之中，都俾你哋灵感去做正确嘅选择。第二，接上力量的源头，喺你哋掌心有无数世代嘅智慧结晶，由旧约起到多马孟孙嘅说话。但系如果你哋唔去定期帮你哋部电话插电，又会冇用。你哋会觉得好似同一切失去联络咁，你哋唔会谂可以全日唔使插电。带一部插满电嘅电话出街系好重要，但系喺灵性上插足电更加重要。每次当你哋帮部电话插电嘅时候，提醒自己，你哋究竟有冇连上咗最重要嘅灵性力量来源？祈祷同埋经文研读呢两件事会让你哋充满来自圣灵嘅灵感，会帮助你哋了解神嘅旨意，去做嗰啲每日决定你哋生活方向微小但重要嘅事。好多人都会立即停低手上做紧嘅事去睇一条短信，唔通我哋唔应该是来自主嘅信息更重要咩？我哋唔应该容许自己忘记连接上呢个力量嘅来源。第三，拥有智能电话并不代表你哋有智能，但明智地运用则会。男青年，唔好用你哋嘅智能电话做傻事。你哋明白我讲紧系乜嘢？科技有无数方法可以令你哋对最重要嘅事分心，要跟从呢句名言，你哋去到边度就要真系喺嗰度。当你哋揸车，揸紧车你就要揸车；当你哋上紧堂就专心上堂；当你哋同朋友一齐就集中喺你哋嘅朋友身上。你哋个脑唔可以同时专注两件事，同时做多过一件事，只会令你哋好快将集中力从一件事转移到另一件事，就好似一个古老嘅谚语所讲：追二套者终不得一套。最后，主会提供科技去完成他的目的。科技嘅神圣目的系加速救恩嘅时工。身为选择的世代的成员，你们明白科技，运用科技去加快你们迈向完全，因为你们已经获赐良多，你们一定要付出。主期望你们运用这项伟大的工具，将他的时光推向另一个高峰，用我这代的人无法想象的方式分享福音。过去的世代用他们的方式去影响他们的邻人和城镇，而你们有力量透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去超越你们的边界，去影响整个世界。我见证这间是主的教会，你们蒙拣选在这个时间参与主的工作，因为主信任你们会做正确的选择，你们是选择的世代。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brethren, for this.
感謝你哋嘅受靈啟發嘅信息。而家唱詩班同會眾會一齊起立唱，歡欣救主是王。在圣诗结束之后，将会是我的荣幸去为你们讲道。在我的讲道结束之后，我们会聆听到总会会长团第一支理亨利艾灵会长的讲道。在将近200年之前，美国人的短篇故事《李伯大梦》成为了当时的经典。主角李伯是一位没有野心的人，他非常善于避开两件事，他的工作和他的太太。有一天，他和他的狗在山上游荡，他发现有一群衣着奇特的人在喝酒和玩游戏。喝了他们的一些酒之后，李伯变得昏昏欲睡，然后合埋了双眼一阵。当他再次打开眼的时候，他很惊奇地发现他的狗不见了，他的来福枪也都生细瘦，而且他有一把很长的胡须。李伯最终找到条路回到他住的村落，但是发现所有东西都已经不同了。他的妻子已经离世，他的朋友走了，国王乔治三世的小酒馆的肖像画已经被一个他不认识的人像取代了，那个就是乔治华盛顿将军的肖像画。李伯已经睡了20年了，在整个过程里面，他错过了国家在历史上最令人兴奋的时期，就是整个美国革命时期，他在这段时期都睡了觉。 在1966年5月，马丁·路德·金博士用了《不要在整个革命中睡着》这个故事来到做他的演讲。今天我想以同一个主题向所有持有神圣圣职的人提出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在整个复兴的事工中沉睡呢？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福音的复兴已经完成了，是发生在我们之前的事。约瑟斯密已经翻译了《摩尔门经》，他已经接受了圣职的权约，教会已经成立了。事实上，复兴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而我们正在生活其中。复兴包含了神已经启示的一切，及他现在启示的一切，以及他仍要启示许多有关神国度的伟大而重要的事。各位兄弟，今日令人感到振奋的发展是预言已久的准备时期的其中一个部分。这个发展将会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光荣的第二次来临的时候达到顶点。这个真是世界历史之中最重要的时期之一。古代的先知切望见到我们的日子。当我们的尘世生命结束之后，我们能够分享哪些在我们生命这段重要时期的经历，以及对于推动主的事工方面的贡献呢？我们能不能够说，我们已经卷起衫袖，我们已经尽心、尽能、尽意、尽力地去辛勤工作呢？或者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只是在这里做一个旁观者呢？我想对于建立神的角度，真的有很多原因令到我们变得很懒散和很想睡觉。就等我讲出三个最主要的原因，就在我这样做的时候，如果有任何是与你吻合的话，我邀请你去沉思一下。如果你见到有进步的空间，我邀请你们去考虑一下可以做些什么去变得更加好。第一，自私。我们今晚已经听到关于自私了。自私，那些自私的人将自己的兴趣和享乐放在其他所有东西之上。对于那些自私的人，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这样做对我有什么好处呢？各位兄弟，我可以肯定你们已经看得出，这种态度很明显是与建立神国所需的精神是互相抵触的。当我们先寻求服务自己多于无私的服务，集中在自我表扬和满足一己的享乐，就会变成我们的优先选择。过往的世代会抗拒不同形式的利己主义而奋斗，但是今天我们正在给予这些主义一个激烈的竞争空间。牛津字典近来宣布自拍这个词语是2013年度的风云词语，这样会不会又是一个巧合呢？我们每一个人很自然都想得到其他人的认同、放松和享受，也都没什么不妥。但是当谋取世上的利益和赞美成为了我们的原动力的中心部分，我们就会错过了当慷慨地为主的事工献出自己的时候所带来的救赎和愉快的经验。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答案永远都是可以在基督的话语里面找到。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那些全心转向救主去服务神和人类同胞的人，能够发现生命的丰盛和圆满，而 而且不会经历自私和利己主义。不自私的人会愿意献出自己，他们所付出的可能是微小的仁爱，但是在美好的方面就会带来重要的影响。一个微笑，一个握手，一个拥抱，用心聆听的时间，令人鼓舞柔和的说话，或者是关爱的仪表，所有这些仁爱的举动都能够改变人的心和生命。当我们善尽爱和服务我们同胞的无限机会，包括爱我们的伴侣和我们的家人，我们爱神和服务同胞的能力就会大大这样增加。那些服务同胞的人是不会在复兴的事工当中沉睡。另一样会令到我们在世上这个重要的时刻梦游的原因，就是不同的习瘾。习瘾通常都是很巧妙地开始，习瘾是微小重复的举动，最后变成心口束缚的一个习瘾。坏习惯很有可能变成令人浪费时间的习瘾。这些令人上瘾的枷锁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就好似色情、酒精、性、毒品、烟草、赌博、食物、工作、上网，或者虚拟的现实。撒旦，我们共同的敌人，有很多他很喜欢用的工具去剥夺我们在主的角度里面完成我们使命的神圣潜能。当天父见到他那些高贵的儿子甘愿伸出他们的手接受这些毁灭性的习瘾的时候，真是几咁伤心呢？各位兄弟，我们持有全能之神的永恒圣职，我们是至高之神的儿子，我们拥有言语无法形容的潜能。神计划好我们要通过诸天自由地去翱翔，我们来到这个地上并不是为了要被束缚或者被自己所做的囚衣所囚禁。有什么治愈的良方呢？首先，我们必须要明白习瘾是预防胜于治疗的。救主这样说，你们切不可让这些事进入你们心中。几年前，万尊会长和我有幸能够参观空军一号，就是能够运送美国总统的宏伟飞机。那里由特勤局负责精心的安全检查，当负责人员在登机前搜查先知的时候，我微微这样笑了一下。机师邀请我们坐在机长的位置，这个真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可以再一次坐在一艘美妙的飞机之上去掌舵，就好像很多年前我所驾驶过的飞机一样，飞越海洋和大陆的回忆充满了我的心思。我想象到起飞的那种兴奋，和在世界各地的机场降落，几乎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我将我双手放在 B747 的控制器上面。就在那个时刻，一把亲爱和正确无误的声音从后面传来，是多马孟孙的声音。他说：迪德，你想都不要想。我完全没有说过我想怎样， 但是麦孙会长可能已经看穿了我了。当我们被诱惑去做一些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我们各位兄弟要聆听我们所信赖的家人、朋友、我们心爱的先知，同埋永远都要聆听救主对我们慈爱的警告。对抗杂瘾问题最好的防卫方法就是永远都不要开始。但是对于那些已经上瘾到很严重的人又可以怎样呢？首先你们要知道就是仲有希望的。寻求所爱的人、教会领袖以及接受过培训的心理辅导员的帮忙，教会透过当地领袖和互联网去提供杂瘾的康复支援，在某些地区后期圣徒家庭服务处亦都会提供协助。要时时记住，有救主的帮忙，你就可以从杂瘾之中重新得到自由。这条路可能是很漫长很难行的，但是主是不会放弃你的，他爱你。耶稣基督为赎罪而受苦去帮助你去改变，令你能够从罪的束缚中解脱。最重要的是要不断尝试，有时我们要试很多次才会有成功，所以千祈不要放弃，不要失去信心，令你的心紧靠主，祂会赐给你获救的力量，祂会令你得到自由。我亲爱的兄弟，要时时和令人上瘾的习惯保持距离，这样做的人才能够尽心、尽能、尽意、尽力这样去为神服务。这样做的人是不会在复兴的事工之中沉睡。第三个令我们不能够完全投入在这个事工当中的障碍，就是我们面对很多互相竞争的优先事项。我们当中有些人太忙了，就好像有十几只加速拉住一架车那样，每一只加速都拉向不同的方向，消耗了很多的力量，但是架车哪里都去不到。很多时我们奉献了我们最大的努力去追求一种嗜好、一种运动、职业上面的兴趣和社区或者是政治上的事务，所有这些事都是美好和高尚，但是有没有留下足够的时间和精神给我们去完成我们优先要考虑的事情呢？有些什么治愈的良方呢？再讲多一次，治愈的良方是从救主的话而来的。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生命里面所有的事都应该排在这两件优先事项之后，甚至是在教会的服务，有时会很容易花很多时间形式化地去做事，而不是真的用心或者母耳门徒的榜样去做。各位兄弟，我们身为圣职持有人，承诺过要爱神和爱人如己，和愿意以说话和行动去展示这一份爱。这个就是我们身为耶稣基督门徒的精髓。那些生活在这些原则的人不会在复兴当中沉睡。使徒保罗写道，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我亲爱的朋友，要知道你是光明的儿子，不要容许有自私，不要容许会引致上瘾的习惯出现在你身上，不要容许互相竞争的优先考虑有道理去漠不关心，或者令你脱离蒙福的门徒身份和令人崇高的圣职 职务。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和身为基督教会的成员，真的不要令自己置身于只是付出一半心力在神圣事工之上的这个危险。身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付出的努力，不是一个星期一次或者一日一次的，而是要事事都要做的事情。主对真正的圣职持有人所作的应许伟大到难以理解。那些忠信于这两项圣职和光大他们召唤的人，会被灵性化而更新他们的身体。因此我父所有的都将给他。我见证耶稣基督赎罪的洁净力量和圣灵使人更新的力量，的确能够治愈和拯救人类。这个是我们的特权，我们神圣的职责，和我们听从救主召唤所得到的喜乐。要乐意全心全意这样跟从救主，让我们可以挣脱捆绑你们的锁链，自迷蒙中出来，从尘埃中起来。但愿我们都会醒觉和为善举而乐此不疲，因为我们正在这里奠定重大事工的基础，甚至是为了救主的回归而作准备。各位兄弟，当我们将光加在复兴真理的美丽和有力量的见证之上，你就不会在复兴当中沉睡。我为此作证和留下我的祝福给你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My dear brothers,
我亲爱的兄弟，我真的好感谢可以能够同大家一起出席这一场的会议，希望圣灵可以同我们每一个人一起。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英雄，尤其我们年轻的时候。我在美国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出生和长大，在我们住的地方附近最出名的几队棒球队都是以纽约市做主场，分别是三队棒球队：布鲁克林道奇、纽约巨人和纽约洋基。费城离我们屋企仲近，是费城运动家和费城费城人两队球队的主场。在这些棒球队里面，有很多值得我去欣赏的棒球英雄。效力纽约洋基的乔·迪马乔成为我当时的英雄。当我和我的兄弟几位朋友在屋企隔离那块学校的草地打棒球，我都会模仿我觉得是迪马乔他挥棒的姿势。那时还未有电视，所以我只是可以能够在报纸上面的那些相去学习他怎样挥棒。当我大个啲嘅时候，我爸爸带我去洋基球场，嗰一次系我唯一一次亲眼睇过迪马乔落场比赛。我仲清楚记得睇到佢当时打出全垒打嘅挥棒姿势，睇住个波直飞向中外野嘅看台。而家我嘅棒球技术一直都未拍得住我儿时嘅各位棒球英雄，但当我每次打到个波嘅时候，都系因为我有尽力咁样模仿佢嘅挥棒姿势。当我哋选择英雄嘅时候，我哋会开始有意无意咁样去模仿我哋最欣赏佢哋嘅地方。开心嘅系我聪明嘅父母，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介绍过很多伟大的英雄给我。我爸爸只是带过我去洋基球场一次去观察我各位棒球英雄比赛，不过每一个星期日他都会带我去观察一位后来成为了我英雄的圣职兄弟。 我爸爸当时是一位分会会长，聚会是在我们在新泽西的屋企举行。我们当时那个分会从来都没试过有超过30个人出席。有一位年轻人，他每个星期揸车载他妈妈去聚会，但是他从未入过屋里面，他不是教会成员。有一次我爸爸成功邀请了他入屋一起跟我们聚会。他后来接受了洗礼，成为了我第一位亦都是唯一一位亚伦圣职的领袖。他是我的圣职英雄。我还记得我们为一位寡妇去斩柴，完成了这个服务计划之后，他颁了一座奖座给我。每当我去表扬神的仆人他们的服务时，我都会尝试效法好像他那样。我在那个分会那里选了另一位英雄，他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位队员，他会穿着全身绿色的军服来参加聚会，当时还在打仗，只是这一点就已经令他成为我的英雄。后来他去了普林斯顿大学进修，但不单止只是他穿着的那套军服，我还有机会看着这一位大学美式足球球队队长为普林斯顿大学出赛，我还看着他为篮球队出赛，而他也是棒球队里面的一位明星捕手。但还有的是他来到我家示范给我看怎样用他的双手射篮的姿势。他说有一天我会需要到这些技术，因为有朝一日我会为一队好的篮球队比赛。我当时并没有察觉到，但是很多年以来他一直都是在我心目中真正的圣职兄弟的榜样。无论你愿不愿意，你们每一个都将会是某一位圣职兄弟的榜样。当你接受圣职，你就会成为一支发光的蜡烛，主将你放在烛台上，是要照亮你身边的人，尤其是是在你定雅组里面的人。你可以作为一个好的榜样，或者只是一些普通的榜样，又或者是一些坏的榜样，你可能会觉得没什么所谓，但是对于主来讲是就是非常重要的了。主曾经讲过，你们是世上的光，成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好有幸可以能够在充满住非凡的圣职持有人榜样的定雅组那里服务，你都可以做一个好好的榜样给其他人去跟随。在我这么多的英雄当中，我找出了好的圣职持有人有三项的共通点。第一是祈祷的方式，第二是服务的习惯，第三是达到完全诚实的决心。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祈祷，但真正的圣职持有人会经常这样真心诚意去祈祷。在夜晚你会跪低感谢神当日所赐给你的祝福，你会因为你有父母、教师和其他美好的榜样可以跟随而去感谢神。你会在祈祷里面讲出你当日是怎样而且受过哪些的人祝福。祈祷是需要花时间和心思的，当你这样做，你就会很惊讶地发现你是会被改变。当你寻求得到宽恕，你会发觉你也都开始宽恕其他人。当你感谢神对你的仁慈，你就会想到哪一些人需要你的仁慈。 我再讲多一次，这些的经验会令你惊讶，因为在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发现自己有所改变。真诚的祈祷会令你有所改变，你会更加感受到你的而且确是神的孩子。当你知道你是神的孩子，你会知道神对你的期望。身为他的孩子，神期望我们去跟从他和他至爱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教导。他期望我们对其他的人温柔和仁慈。如果我们变得骄傲又自以为是的话，他就会很失望。他会祝福我们，帮我们，令我们有渴望去先考虑其他人的利益而不是自己的利益。你们当中有些人已经是无私服务的典范，在世界各地圣职持有人在日出的时候已经到达圣殿，有些会服务到日落之后，这些都是不为人知的牺牲。我曾经同过一些年轻人一起为在灵的世界不能够亲身接受圣职祝福的人去服务。他们长时间这样服务，我见到的是在他们面上的笑容，而不是疲乏的面容。我知道在今生这些无私的圣职服务是会有巨大的奖赏，但是和那些在灵的世界接受他们服务的人所得到的快乐相比，这些的奖赏是微不足道的。我在那些和其他人分享来自神国祝福的人身上就见过这一种快乐。我认识一位分会会长，他几乎每一天都是帮助他的朋友去认识福音，介绍给传教士。在几个月前，他都还是一个教会的成员，因为他传教士现在有人可以教导了，而分会的人数也都开始越来越多，也都越来越强大。更重要的是，他照亮了他身边的人，打开他们的口，加速救主对天父的儿女的聚集。当你为其他人祈祷和服务的时候，你是神的孩子的这个知识就会增加，你会知道当你不诚实的时候，神会很伤心。你在这个时候会更有决心地去坚守你对神和其他人的承诺。你会更清楚你不应该拿走那些任何不属于你的东西。你会对你的雇主更加诚实。你会更有决心在上班的时候要准时，也都要去完成主所吩咐你去做的所有事情。你蒙召唤去家庭教导的那些家庭，他们的小朋友会期待你每一个月的探访，而不是在想他们的家庭教导教师那个月会不会去探他们呢？我们的子女都获得过这项祝福，在他们的成长中，他们有圣职英雄帮助他们去计划为主服务的路。这个祝福的模式已经传到第三代了。我的信息也是一个感谢的信息。我感谢你们的祈祷，我感谢你们愿意跪低向主呼求，知道你们不是有全部的答案。你向天上的神祈祷，表达感激，并且为你和你的家人祈求祝福。我感谢你们愿意为其他人服务，以及不求回报的精神。我们受到主的警告，当我们因为服务而追求那些俗世的赞许的时候，我们就会失去那些更大的祝福。你会记得以下的说话，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行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 那些我过去视为伟大的圣职英雄，未必能够轻易地察觉他们拥有英雄的特质。事实上，他们可能不会注意到那些令我敬佩的特质。我提过，我的爸爸是一位忠信的分会会长，当时是在新泽西的时候服务，他之后成为了教会总会主日学理事会的成员。但我今天可以讲关于他的圣职服务，是因为他的而且确有这样做过。各位我儿时的海军英雄也都是一样，他从来都没有提过他所提供过的圣职服务或者达成过什么的成就，他只是默默地去服务。我由其他人的口中得知他信心的行为和表现，即使他自己都未必留意到他自己有令我敬佩的特质。所以我要劝告你们，你们运用圣职去祝福其他人是好个人的事，不应该故意地给其他人知道，只是应该给神知道。要向神祈祷，感谢他赐给你一生的所需，求问他你可以为哪一个人去服务，祈求他帮助你能够有能力这样去提供服务，恳求他使你有能力去宽恕其他的人，让其他的人也都可以宽恕你，然后为他们服务，爱他们和宽恕他们。最重要的是要记得，所有你付出过的服务，某一项会比帮助人选择获得永生更加重要。神已经给予我们怎样运用圣职的方向，神就是完美的榜样，亦都是我们在他最好的仆人身上见到的微小的榜样。主神对摩西说，诸天有很多，对人而言是无法数的，但是对我而言是有数的，因为他们是我的。正如一个大地和其上的诸天会消逝，就有另一个会来到。我的事工没有终止，我的话也没有终止。看啊，这就是我的事工和我的荣耀，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我们要促成这一项伟大的事工，我们每一位都可以发挥作用去改变这个世界。我们已经准备好在这个后期时代从事这一项神圣的事工，我们每一个都被祝福得到好的榜样，见到那些是这一项事工为他们在今生最重要目的的人。我祈求我们可以互相帮助去获得这一个机会。父神是活着的，他会回答我们为了做好他事工而做的祈祷。耶稣基督是复活的救主，这个是他的教会。你所持有的圣职，有奉他的名为神的儿女服务的能力，当你全心全意地去做这项事工的时候，他就会加添你的能力。我留下这些的应许，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各位兄弟，我们很感谢你们今晚出席这一场的大会，我们也很感谢圣职唱诗班提供了这么鼓舞人心的音乐，我们也感谢所有有份协助参与这场大会的人。现在我们会很荣幸能够聆听到我们亲爱的先知多马万宣会长的讲道。万宣会长的讲道结束之后，唱诗班会唱与我同住。刚刚在下午卸任的总会主日学会长罗素奥古索布兄弟会为我们做散会祈祷。文宣会长，
我亲
爱的兄弟，可以再次同你们一起是几个美好。我祈求在这个机会同你们讲道的时候，有来自天上的帮助。除了在这个会议中心之外，有成千上万的圣职持有人聚集在世界各地的会堂和其他地方。我们大家有 共通之处，因为我哋蒙得信赖去持有神嘅圣职。我哋生活喺地球有史以嚟一个非凡嘅时期，我哋嘅机会几乎系无限嘅。但是我们面对很多挑战，有一些是我们的时代独有的。在我们生活的世界，很多道德价值观已经被弃置一旁，罪恶横流，大行其道，诱惑亦充斥在我们周围，企图使我们偏离那条窄而小的道路。我们正面临持续的压力同埋阴险嘅影响，要破坏正义嘅事物，同埋企图换成世俗社会嘅肤浅理念同埋做法。由于呢啲同埋其他嘅挑战，我哋要不断面对影响我哋命运嘅抉择，为咗作出正确决定，有勇气系必要嘅。我哋要有勇气喺应该嘅时候讲唔好，有勇气喺适当嘅时候讲好，有勇气做正确嘅事，因为系正确嘅。由于今日社会嘅标准迅速远离主赐俾我哋嘅价值观同埋原则，我哋几乎肯定会受邀捍卫我哋所相信嘅。我哋有冇勇气咁样做呢？曾经担任总会会长团成员多年嘅小鲁宾克拉克会长咁讲：，我们并非不知道，有些自以为有信仰的人，以为如果完全表明自己的信仰，可能会遭受到没有宗教信仰的同事嘲弄，就必须将自己的信仰稍微修正，或者用巧妙的解释来加以回避，或者轻轻描述到几乎完全不提的程度，或甚至假装弃绝信仰。这样的人都是伪善者，没人想这样被人标签。但是我们有没有在某些情况都不愿意表明我们的信仰呢？如果我们置身于一个主的灵会感到舒适的地方，同埋做一些对我们的思想有良好影响的事，就可以帮助我们有渴望做正确的事。我记得之前看过一位父亲给他到外面读书的仔的忠告。如果你发现自己去到不应该去的地方，就要走开。我给你们每一个人相同的忠告，如果你发现自己去到不应该去到的地方，就要走开。我们每个人都不断需要勇气，在我们每日的生活都需要勇气，不单止只是做一些重要事情的时候，很多时是当我们要做决定，或者在我们周围环境作出反应的时候。苏格兰诗人暨小说家罗伯史蒂文森讲过，日复日的勇气没有人见到，但是你的勇气依然高贵，即使没有人鼓励和赞赏你的勇气。勇气有很多种形式，基督徒作家查尔斯·史温道这么写，勇气不只是限于战场，或者很勇敢地捉到在你家的贼。真正勇气的考验是很难察觉到，是一种内在的考验。例如没有人看着你都要保持忠信，没有人明白你都要坚定不移。我想对这种内在的勇气一些补充，包括即使我们可能害怕要做正确的事，即使被人嘲弄都要捍卫我们的信仰，即使我们被迫失去朋友或者社会地位，我们都要保持信仰。那些坚定不移去做正确的事的人， 是有些时候一定会得不到人的认同同埋唔受人欢迎。喺美国海军服役嘅时候，我学到好多英勇嘅行为同埋榜样。喺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其中最令我难以忘怀嘅系一位十八岁嘅水手所表现嘅沉着勇气。佢唔系我哋教会嘅成员，但系都冇骄傲到唔祈祷。喺我哋连队嘅250人当中，佢系唯一每晚跪喺自己床边，有时仲喺欺凌者同埋不信者嘅嘲弄之下低头向神祷告嘅人。佢从不动摇，佢从不畏缩，佢具有勇气。冇几耐之前，我听过一个人嘅例子，几肯定佢缺乏内在嘅勇气。有个朋友同我讲关于佢同佢嘅丈夫出席佢哋支会一个好有灵性同埋增进信心嘅圣餐聚会。一个拥有亚伦圣职祭司职位嘅男青年，分享福音嘅真理同埋遵守诫命得到嘅喜悦嘅时候，触动整个聚会嘅人心。佢身穿整洁嘅白恤衫，打领呔，喺台上分享热诚同埋感人嘅见证。喺同一日晏少少嘅时候，佢同埋佢丈夫揸车出去嘅时候，见到呢个喺几个钟头之前启发咗佢哋好心嘅男青年，佢嘅外表完全改变。佢穿着好唔整齐嘅衣服喺行人路一路行一路食烟。我朋友同埋佢嘅丈夫唔单止好失望同埋好难过，佢哋亦都搞唔清楚点解佢可以喺圣餐聚会咁有说服力，之后可以咁快完全变咗另外一个人。各位兄弟，无论你哋喺边度同埋做紧乜嘢，你哋系唔系同一个人呢？一个我哋嘅天父想我哋成为嘅人，同埋你哋知道你哋应该成为嘅人。日本国家杂志访问一位叫贾巴里·帕克嘅著名美国大学篮球队员。他是教会成员，在访问中邀请他分享他父亲给他最好的忠告。加巴里回答，我父亲说，无论你身处黑暗还是光明，你都要同一个人。各位兄弟，这个对我们所有人都是很重要的忠告。在经文都好有很多我们每个人今天都需要有勇气的例子。先知但以利表现非凡的勇气，他挺身而出维护正道，甚至在濒临处死的威胁之下仍然敢于做祈祷。勇气亦都喺亚宾纳代一生嘅特色，佢宁愿壮烈牺牲都唔愿意否认真理。希拉曼嘅两千子弟兵教导同示范，要我哋有勇气跟从父母嘅教诲，保持贞洁同埋心地纯洁。有边个唔为佢哋嘅行为而感动呢？或者摩罗乃的例子胜过这每一个 经文故事，他有勇气维护正义直至生命结束。约瑟斯密的一生有无数勇气的例子，其中一个最令人注目的是当他和其他兄弟在密苏里州里奇蒙法院隔离未起好的小木屋一起被人锁住的时候，和他们一起被囚禁的帕雷普瑞特技术其中一个晚上， 我们躺下好像睡觉，直到半夜，我们的耳朵和心灵都很痛苦，因为我们已经听了数小时守卫所讲的淫亵笑话、康庄说话、亵渎神的污秽言语。普瑞特长老继续记述，那些说话我听得太多，多到令我感到呕心、震惊和恐惧，正义的愤怒充满着我，几乎忍不住想站起来斥责那些守卫。虽然我睡在约瑟旁边，都知道他醒了，但是没有和约瑟或者其他人讲说话。突然间，约瑟站起来，发出好似雷鸣或者狮子咆哮的声音。就我记忆所及，他讲了以下这段说话：安静，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你们，命令你们安静下来。只要我还生存，我不再忍受你们讲这样的说话，不要再讲，否则这刻不是你死便是我亡。普瑞特长老描述约瑟庄严高贵地站在那里，虽然约瑟被人锁住，手中没有武器，但是他很冷静和高贵，他望着那些畏缩的守卫缩去墙角跪了在那里。这班失控的人求他的宽恕，还有都不敢再出声。不是所有的勇气都会带来这么惊人或者立即见效的结果，但是所有的勇气都会带来内心的平安，还有会知道正义和真理已经得到维护。如果你所做的事是根据其他人不断改变的观点和认可，你是不可能继续忠于自己的标准，为了谨守我们所知的正义，好像但以利、亚宾纳代、摩罗礼或者约瑟斯密所拥有的勇气是必要的。他们都有勇气去做正确的事，而不是简单的事。我们所有人都会碰到恐惧、被人嘲笑、遇到对立，让我们勇于与舆论抗衡，也都勇于维护原则。只有勇气而不是妥协，才能够赢得神的嘉许。我们如果将勇气当成不单只是一种意愿，乐于壮烈牺牲的意愿，而是一种决心，个崇高生活的决心，勇气就会变成一种生动而引人注目的品德。当我们继续前进，努力过应该要的生活，我们一定会得到主的帮助，还有在祂的话语中得到安慰。我很喜欢记录在约书亚的应许，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我亲爱的兄弟，你们应该好像使徒保罗那样，用我们对勇气的信念去宣告，我不以福音为耻，然后应该以相同的勇气跟从保罗的忠告，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作信徒的榜样。有破坏性的冲突会来到，亦都会走，但是控制人类灵魂的战争只会继续，不会减少。主的话语就好像号角号召你和我同埋各地的圣职持有人，因此现在每个人都要学会他的职责，十分勤奋地執行他被指定的职务。 然后我们就会成为使徒彼得所讲的君尊的祭司，有目的地集合一切，同埋得到来自天上的力量。愿我们今晚每一个人离开的时候都有决心同埋勇气，好似古代的约伯咁讲，我的生命尚在我里面，我必不以自己为不正。这个是我谦卑的祈求，我这样提出，很真诚地是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ur Father in heaven,
我哋喺天上面嘅父，我哋非常之感谢我哋今晚呢一个机会能够参与呢一场嘅会议，感谢我哋可以能够聆听美好嘅信息，亦都有美好嘅音乐，亦都好感谢父神你赐俾我哋有机会拥有圣职，特别求你祝福住我哋可以能够将我哋听到嘅呢啲信息同埋收到嘅教导运用喺我哋嘅生活，随住福音继续被传播，帮助我哋可以能够继续配称咁样去推动呢一个事工。当我哋离开呢个会议嘅时候，可以帮助我哋去记起同埋分享我哋今日所接收到嘅信息，等我哋都可以能够被巩固。亦都可以帮助我哋身边嘅人去巩固佢哋，亦都特别祈求你帮助嗰啲正在受痛苦嘅，等我哋可以能够用爱去感动佢哋，亦都祈求你可以帮助神嘅事工被推动。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